老师好，郭老师好，今天是周五啊，我们学习维摩诘经的时间啊，那还是上节课的菩萨行品啊，我们上节课讲到这个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这里啊，讲的不尽有为还没讲完，那我们今天继续从这里开始啊，把前面稍微回顾一下啊，然后郭老师咱们就接着往下学习啊，郭老师请上麦吧。
天加班加的我糊涂了，今天竟然是周五，哎呀不知道，有声音吧，先念吧，少师兄先念吧。
哎师兄们，我说话能听到吗？这样我先读吧，就是老师我说话师兄们能听到，师兄们说话我听不到，我这样我先读完我再退出重进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告诸菩萨，有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何谓为尽？为有为法。何谓无尽？为无为法。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何谓不尽有为？为不离大慈，不舍大悲，深发一切之心而不忽忘，教化众生终不厌倦，于四摄法常念顺行，护持正法不惜屈命，动诸善根无有疲厌，至常安住方便回向，求法不懈，说法无令，勤功诸佛，故入生死而无所谓，于诸荣辱心无忧喜，不轻未学，静学如佛，堕烦恼者令发正念，于远离乐不以为贵，不着己乐庆于彼乐，在诸禅定如地狱响，如生死中如圆观想，见来求者为善施想，舍诸所有具一切志想，见戒毁人起救护想，诸波罗蜜为父母想，道品之法为眷属想，发行善根无有期限，以诸净国严世之事成己佛土，行无限施具足向好，除一切恶净身口意，生死无数劫一耳有勇，闻佛无量德智而不倦，以智慧见破烦恼贼，出因介入，何复众生，永使解脱。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一段没有什么，就是大的这个疑问也说过了，前面的这些也都没有什么。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个不尽有为，怎么个不尽有为？这些有为的这些的，就是这些，这个求法不懈啊，方便回向啊，我种诸善根无有疲厌啊什么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地方就也就是大家看着字面意思也都明白，我看看这里面还有哪个需要强调的没有。就是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在住禅定如地狱响，于生死中如圆观想，这两个是相对应的，这两个是相对应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小乘人他的特点就是他要远离生死，他要求入禅定，他入了的那个定，他入那个不受后有的那个就是偏真涅槃里面，入到那个寂定里面，他不想出来，他求那个，他不舍，他不愿意生死。这个就是针对那个小乘的那个说的。在禅定，哎呀，那就是说的是我偏不入那个禅定，入那个禅定等于入地狱。在这个生死中的话，我偏这个什么，就是说你说生死坏，哎呀，这个生死就是这样，就是偏能够待得下去，偏能够像游园一样的，就是乐不思蜀，就是乐不思蜀。这个就是针对那个小乘的，因为小乘他厌离生死，他要求一个偏真涅槃，所以就说这一个。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住禅定如地狱想，是不是说的过分？就是上一次也说过，这个禅定的快乐世间的人他是体会不到的，如果体会到禅定的快乐，他根本都不会在世间追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实在是太没有乐趣了，就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那些外道啊，他们为什么也是单着于禅定呢？单着于那个修禅定呢？他为什么也单着于那个的快乐？就是世间的这些快乐，简直是就跟那个粪坑里的蛆在那拱粪一样，那实在是太糟糕了。所以说的这种的禅定的快乐还不容易出来。所以说呢，遇到这种禅定的话，就是入到禅定里，更应该警觉，不应该单着禅定之乐。这是对，也就是这么说吧，这是对修行人说的，这是对修行人说，你都还没入禅定呢，你都本来还在生死中乐呢，压根儿都不求出离生死，那你跟你说这个干啥呀？这是这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的舍诸所有见一聚一切智想，这个舍诸所有跟这个聚智慧是什么意思？舍诸所有就是这么说吧，一切放下，一切放下你就开智慧啊，就这个意思。还有一个住波罗蜜为父母想，道品之法为眷属想，这是什么意思啊？住波罗蜜就是说的是这个六波罗蜜啊，或者是那个在华严经里面他说的有十波罗蜜，就是十地，就是有十波罗蜜，就是十种大乘的这个六十种大乘的这个道彼岸的这个修行方法的这个叫做十波罗蜜，就是总而言之啊，就是说的禅定啊、忍辱持戒啊这些的，就是这些东西啊，你修行是离不开的，所以说为父母想，这是第一个。道品法为眷属想，就是说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三十七道品，这里指的是三十七道品。以助晋国严氏之事，具足孝，除一切恶，尽身口意，生死无智而不倦，闻佛无量，就是生死无数劫，他在这个地方上啊，他照样不惧，照样不畏惧。祝佛具有无量的功德，就是这些功德，就是种植功植种功德本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厌倦，他一点也不厌倦。后面说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是对前面的总结。对于前面的整体的总结就是什么呢？破烦恼贼，出离生死，救度众生，永使解脱，不光你解脱，还要他解脱，就是这个是前面的总的总结。这就说明了，就是学佛的路径就是破烦恼贼，破烦恼贼自己出轮回，然后再救度众生，使他们也出轮回，永使解脱。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前提，就是破烦恼贼的是什么东西？破烦恼贼的是禅定吗？是打坐吗？一有烦恼就喊自己断啊，就是有人说怎么做功夫，我一烦恼来了我就提醒自己断，他只说这一个，他不说其他的。我觉得这个他还没有不了解真正的佛法是什么。真正的佛法，他这样的他是怎么破烦恼贼的？他是用智慧见啊，所以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我们要的是智慧。他就是说的是在修行的过程中，一不开心了就打坐，一不开心了就念咒，一念咒那个不开心的是能够稍微的压一压他就过去了，然后下一次碰见还是这样，所以说他修行了几大劫，他照样还有烦恼，他照样还需要念咒。你说他是这个凡夫吧，他还一直在修行，他从来不离那个法，从来不离那个修行的法。你说他是修行人吧，他一天到晚的他总是在有烦恼，他的烦恼都不断，一会儿这个烦恼没了，那个烦恼又来了啊，就是这一类的，很典型，在千座后的有不少。你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根本，就是救度自己，破自己的烦恼，还有救度众生，永使解脱，它都是要智慧见呀，不是要别的。所以说关键的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还是开智慧，不开智慧你做这些东西累死你也做不完，开了智慧这些东西做了就是没做，就像是这个就像是空气没有离开一样，既然是我们没有离开过空气，那这些也要一直做，就是这样的。你没有这个根本的智慧线，你做这个你就是说你做不了多长时间，一会儿就是折腾的劲儿可大，一会儿没劲儿了，一会儿劲儿大了，一会儿就没劲儿了。所以说啊，关键还是要开智慧，这个是根本，这是佛法的根本。以智慧见破烦恼贼，不是的。你要是说这是对治法，就这么说吧，经都是对治的。经对治的是什么？对治的是我们有烦恼的众生啊，经它就是对治的。他总要说话的呀，他总要说话的，他说话就是说他总要这个就是说就是这么说，就是总要说话的，他总要，你不说他咋知道啊？你实际上的话，你仔细分析，为什么用智慧破烦恼贼？啥是智慧啊？智慧就是没有什么烦恼跟菩提，就这样，这就破了烦恼了。你越去压制这个烦恼，越破不完，这就是以智慧剑破烦恼贼具体的方式。他这是方便说，他这个地方我认为不是对治啊，我认为你不好把它当成是对治。怎么能于生死中，哎，我怎么没看到啊？怎么能于生死中如缘观想？开智慧，还是那个最后说的那一点，开智慧。不开智慧，你就是你这个就是这个你这达不到这些。你是说念咒喊断破烦恼，这是对治法？对对对，他用来念咒，他是用来这个念咒来压服烦恼，他根本都不考虑开智慧的事儿。 你这个念咒是可以一定烦恼一些程度的断烦恼，但是你总是用念咒去对治你的烦恼，这就不对了。杨广文的这一个就是他说的这个怕死的这个怎么于生死中如缘观想，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话，他说的这个话是不是你真的问题，因为杨广文在前一段的时候他还说过这些都是戏论，这些都是游戏，我记得还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还说过没有分别啊之类的，还说过这些。所以说就是说你就是在于理和这个事儿之间，就是你这个怕死的是真怕还是假怕，就怕你是假怕，你假怕我就没法在这说了，也许你是大菩萨示现呢，那我就没法在这说了。如果要是真怕的话太简单了，就是你那些理，你每一个理如果是真怕的话，你那些理啊，你每一个理你都验一验这个真怕，你不是学了很多很多的理吗？你通过修心中心，你还打心中心的坐之后，你还有了很多的收获。你现在就是那个什么看法呀，什么都跟以前有不同。那么你这些东西，你都拿这些收获，这些你学到的这些道理，到这个死这儿你验一验。如果验一验这个死还是怕死，这些东西就赶快扔，这些东西就赶快扔，这些东西没有用。你的那个理啊就是很抽象的理，你通过玩味那个很抽象的理，你感到一丝快乐，也感到一丝安心，暂时的压服住了这个生死的惧怕，但是那个理并不能够直接的就是解决你的生死问题。所以呢你不要玩味那个理，应该还是应该实修亲证，心中心是一个最好的实修亲证的路子。也就是这么说吧，他先解决你怕死的问题，至于你为啥不怕死了，这个道理可能你并不明白，所以你知道吧，它是一个实修亲证的一个最好最好的工具。你到了实修亲证的这个最好，拿着这个最好的工具，你把它就是用的三心二意，就是在那儿去研究理，就耽误你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可惜了，有点可惜了。如果你那些理针对着怕死能够解决怕死的问题，那是很好的。如果没有，你就把其他的去掉，你就为了这个解决这个怕死的问题，好好的来就是说的是每一次啊实修啊，还有看经典的时候来验一验这个，来验一验这个。这个主要取决于你是不是真怕死。就怕你没有什么，就是说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就纠结的地方，那就不好办。你要是知道自己有纠结的地方，而且为此很苦恼，那就好办了。就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来验一验。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学到的，因为我发现有一批人呢，他学经教，学经典，他学经教学经典学的就是就是很太书面化了，他自己也很投入，他很投入，但是他学的是特别的书面化，特别的抽象化。他学这些经教经典完全当成了就是天空中有几朵云彩的那个，就是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当成了一种抽象的完全不相干的理论去学习，从来没有落实到自己的身上跟自己相联系。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类学经学理论的方式，我认为最好不要。你这个东西还是要跟自己，你学什么理论就是来验一验。那些理论如果对你的生死没有用的话，你就给它扔掉。那些理论它不是坏理论，它但是它对你没有用，你眼前先解决你最根本的问题，那些东西以后再说。我就发现那一类的人，就是他特别爱研究理论，他研究理论研究的就是单着到里头，可开心可开心的。但是同时呢，他有其他方面的就是一些惧怕呀，或者忧虑啊，或者一些很糟糕的邪知邪见，他根本都不知道用这些理论去破它。他就是那个理跟事儿啊，理跟自己就是分开的特别特别的远。我就发现有一类这样的人，有一类这样的人，好像学理论是只是他的精神寄托。就是经历的他学到这儿的话，他能够忘掉，但是他实际上他解决不了东西。反正我是不赞成这样去学理论的。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是呀、啊、是呀、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是你这个理论不管它多好听的理论，如果是对于怕死没有用，你就给它扔掉。因为这些理论是对不同人的病说的，那个人的病跟你不一样，你研究那个人的病的药干啥呀，耽误你自己治病。就是这个意思，理论上就是这个意思，它是所有的理论是应病于药的。那个理论如果对你没有用，就是说明那个理论它不是治你这个的，但是它是治别的。你佛说的经嘛，它有的是治别的那种的那个不同的那个烦恼疑惑的那个病症的，它不是对你的，它是对别人的。 他对你没有用，你就先扔开，等你学完了再说。他不是对你的，现在你就别用那个理论，不是说这个理论坏，只是说耽误你治病。你研究治别的病的药，耽误你的病好，就是这个。而且呢，就是那种呢，它的特点就是一碰到事儿的时候特别的脆弱，碰到事儿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脆弱。问的问题匪夷所思的幼稚，就是碰到的那些事儿上的问题，一点事儿都能给他带来很大的烦恼。一会儿研究经的理论的时候又抽象去了。这一段如果没有的话，就到这儿吧。这是说的是这个不尽有为，下一段说的是不住无为。还没完，少师兄接着念吧。
以大精进摧伏魔君，常求无念实相智慧行，于世间法少欲知足，于出世间求之无厌，而不舍世间法，不坏威仪法，而能随俗。喜神通慧引导众生，得念总持，所闻不忘，善别诸根，断众生疑，以乐说辩，言法无碍，敬实善道，受天人福，修四无量，开犯天道，劝请说法，随喜赞善，得佛音声，身口意善，得佛威仪，身修善法，所行转胜，以大乘教成菩萨僧，心无放逸，不失众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萨不尽有为。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上一段说了这个解脱的事儿，你就是说的你率救度众生，就是求解脱这个事儿，就魔君就来扰了啊，魔君就来扰了。所以说呢，这个怎么样降服这个魔君？用大精进，你走你的，就是你走你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魔君呢，他是强盛的，所以我们魔君他那个强盛，我们的智慧更强盛，这就叫大精进。大精进就是用智慧精进，用坚固的智慧精进去摧伏魔君。这个魔君按照鸠摩罗什说啊，他就是指的是天魔，用大精进摧伏魔君啊，就是说这个魔君都那么强盛，你懈怠，你软弱就不行了呀。但是他怎么对峙他还是智慧消伏魔，就是以汤消兵啊。按照这个楞严经的说法，就是佛他怎么对峙魔的呀，热汤消兵，他那个热汤到了冰上，冰是自然融化，因为佛法是无为法，魔君他是有为法，做到了极致，你只要一直无为，他这个有为就拿你没办法。就是说的以大精进摧伏魔君，常求无念实相智慧，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要求这个就是第一智慧，求究竟智慧。他这个凡所有相啊，就是凡所有相啊，有相我们就会对着这个相产生意识，产生这个思维分别，这就叫做念。念是跟什么相对应的呢？有念是跟有相相对应的，有相你就有什么心，有什么心然后就有什么相啊，这个就是说的常求无念无相智慧，实际上的实相就是无相。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个僧肇解释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真正的究竟的智慧，它这里是没有任何攀缘的啊，没有任何攀缘的，所以叫做无念啊。那个凡夫的那个呢，凡夫的那个聪明才智啊，所谓的那些的那个世智聪辩的那一类的，它都是攀缘什么东西，然后得到一个什么结果，所以它是有念有相有念的。所以说常求无念实相智慧，行少欲知足而不舍世法。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欲，但是呢世间的法该做什么也做了。所以说啊，他不是就是说的是不是说的有欲，他也不是不做，就是说的是他自己无欲，但是他自己无欲就是哎呀，就是你们不要弄啊，这些东西都别弄啊，这些都别弄，不会的。他无欲并不代表着就是人家需要该做的也都做了啊，该做的也都做了。因为无欲你就舍弃了自法，舍弃了这世法啊，弄的就是你看我无欲，你们有欲，我跟你们就不一样啊，不是这样的。 不坏威仪，不坏威仪，上面不是说了不舍事法，不舍事法，但是也不坏威仪，也不坏威仪，不坏威仪怎么样啊？还能够随俗，还能够随俗。这个地方啊，就是鸠摩罗什又说了，就怎么说嘛？简单来说，就有点类似于《道德经》说的"和而不同"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啊，就是那个"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我们这个有该做的就做的，僧人有僧人的规矩，俗家有俗家的规矩，就是该做的这些的没有坏，但是呢俗的这些呢也能够随，俗的也能够随，就是能上同这个圣道，下同俗流啊，同俗抚养。不是说的你跟别人就完全的不一样啊，不一样的，不是的，说的是那个心不一样。起神通会引导众生，这个东西就说的是你在引导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啊，你有的时候你就是你起神通会，就是这个智慧。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的是有的人他就着相，对于着相的人，他有必要的话也可以用神通的。所以呢，就是咱们大禹祖师当时的时候弘新中心法，就是现神通这个事儿有争议。这个维摩诘经上写的很清楚，起神通会引导众生啊，起神通会。为什么现在就又没有说这个事儿了？就是说的是，因为新中心法当时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自己理解啊，这是我自己理解，新中心法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你这样的话一下子就能够让很多人，不管是你爱好神通的还是不爱好神通的，都能够关注到新中心法，研究研究新中心法，这有何不好啊？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它也有副作用啊。副作用呢，后来不是就是那个就是你就这么说吧，现在也有老人的弟子，他说他有神通，有老人的弟子啊，有老人的弟子，老人的弟子的那一辈儿的，就是说的是文革时候就跟老人学法的，现在你找不到他，为什么呀？神通你以为是好事啊？一堆人找你问什么的都有，那怎么办呢？只好躲，哪有机会说法啊？还没出来呢，一堆人找你，下面的人找也行了，你变成高官达贵找你，你怎么办呢？你给他说了，还有更多的人来找，更多的人来缠绕，这是第一个。你不跟他说了，世间法一卡，你佛法更难，你怎么办呢？所以就隐藏，那不好找了。所以说看什么时候用了。当然了，咱是没有这种神通本事的。还有啊，种种的这个神通，它是为了干什么？它是为了引导众生啊，引导众生怎么样啊？离开妄想执着啊，还是这个？它不是为了显神奇玄妙的，它是为了离开妄想执着啊，离开了。这是说的是起神通会引导众生，说到这儿了，该用的也用，德念总持，所闻不忘。德念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德念是什么意思啊？德念就是有正知见啊，总持，一般来说总持，我们知道说的是就是持咒叫总持。总持呢，实际上的话，你可以理解为是就是正念相续啊，正念相续，这个就叫做总持。所闻不忘，因为是有了正知见，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有两者，有这个。秘密的持佛的心语，有这两种的相互的，一个是智慧，一个是能够密修，秘密的持佛的心语，这两个加到一块儿，就是所闻不忘是什么？所闻不忘的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德念和总持，由于这两种原因，所以说所闻不忘，所以说能够所闻不忘，善别住断根，善别住根，断众生疑，这个就是说的是智慧啊，就是这个根啊，不是说的六根，就是说各种各样根性的，能够善于分别各种各样的根性的，然后根据他们不同的根性来断他们的疑惑，这个以要说变演说无碍，这个要说变就是四种的变才之一，有一个就叫做要说变啊，前面有说。尽十善道受天人福啊，尽十善道受天人福，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有的人就理解成是修十善道了，然后呢得天人福报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是你修十善道得天人报，这个是欲界天的天人，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你不要这个福报，但是你也修善道了，这就叫做尽十善道受天人福。就是说，你虽然修了，但是说你并不为求天人之报。 僧肇在这个地方是这么说的，你不是为了福报修善，这个就叫做净善，你如果是为了福报修善，你就会得一个什么果报啊，受欲界天是那个，欲界人天就是那种果报，我们呢是就是说的是不求果报，但是还是要修十善业，修四无量开梵天道，这个是啥意思呢？这个是啥意思啊？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大家就是觉得慈悲喜舍是大菩萨的，实际上啊，在梵天那个地方上，他都修慈悲喜舍这四法的。就梵天那里就修慈悲喜舍这个四法的，所以说人家梵天修慈悲喜舍，咱也修慈悲喜舍，这样的话呢，这就能够方便度化梵天呀，方便度化梵天呐、啊，方便度化梵天，梵天就能够听法修法，然后护持啊，啊，这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里面僧肇说过，就是说的是这个。大梵天王啊，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做湿气啊，湿在佛经里面记载的这个湿气啊，就是湿气这个大梵天王，他叫湿气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佛就是给他开方便法，然后呢他随喜赞叹护持佛法啊，护持佛法，所以他属于佛教的护法啊，属于佛教的护法。这是这一个，然后是德佛音声，这个也没什么了。德佛音声这个地方啊，在楞伽经里面说过有64梵音，那个僧肇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了六十种音声，就是佛说法啊，它的特点有64个特点，他说的超凡脱俗，与众不同，和所有的凡俗的都不一样，它具有64个特点，这个不具体的说了。得佛音声，身口意善，得佛威仪，身修善法，所行转胜，以大乘教成菩萨僧。成菩萨僧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今天看了一段开示，就是说的是说僧人的这个事儿，说你这个心中心法你怎么在家居士弘啊，他应该是就是不尊重，是不是不尊重僧宝，然后老人就说你没有看佛学大字典，你没有看就是佛教的经，你多看看佛教的经你就有数了，不被忽悠了。第一个密法本身来说的话，它是阿舍离，它叫阿舍离教法，它来弘，阿舍离的身份可以是在家，可以是出家，他有的人他这个在家他也可能可以红，还有的是他虽然是出家他也不一定能够红，这是说的是这个密法本身就是这个特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说到了僧宝，元应老人就说了有两种僧，一种是就是说的是穿僧衣着僧行，只追逐这个的，这叫小乘罗汉僧，还有一种是大乘菩萨僧。大乘菩萨僧他就是说的是他现在是什么样啊，他现在样就是着俗衣留头发的，但是他代表着佛法，他说了佛法，有这样一种的，这叫大乘菩萨僧，菩萨僧，有这种的。这个地方啊，他不一定是说的是这个一定是在家居士身，他这个地方是说的主要是大乘，你不管你是什么，不管你是出家在家，关键是你是就是说的是佛教中的大乘。心无放逸不失众善本，一旦放逸了就麻烦了，就那个了，不放逸，这个没什么说的，行如此法是名菩萨啊，不尽有为。后面的这些啊，就是说的是前面说的是断除烦恼，断除自身的烦恼，然后呢就是出离生死轮回，然后再救度众生，永世解脱，就是说的是前面说的是这一类的。后面说的就是说菩萨的这个救度众生这一块的了，救度众生这一块就是起用的这一块的了，起用的这一块的，这就是不尽有为。一听起来忙忙叨叨的，这可要忙死了。其实这些啊，不尽有为都是说的全都是无为。我认为这个不尽有为就说的无为，就是这一段解释的不是不尽有为，这一段解释什么叫做无为，这就是无为，这是我的理解。你不是这儿，你啥都不干，你吹牛你是无为，你吹吧，那就是吹，那不是无为，那是你懒。这一段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就下一段。
何谓菩萨不住无为？为修学空，不以空为证。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证；修学无起，不以无起为证。观欲无常而不厌善本，观世间苦而不恶生死， 关于无我而毁人不倦，关于寂灭而不永灭，关于远离而身心修善，关无所归而归去善法，关于无生而以生法合复一切，关于无漏而不断诸漏，关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关于空无而不舍大悲，观正法位而不随小乘，观诸法，观诸法虚妄，无劳无人，无主无相，本愿未满。
没读完，本愿未满而不虚福德禅定智慧修如此法，听见还是我下掉线了？现在能听到啊、哦？好的，行，那就行了，是他掉线了。这个地方说的是不尽有为，又说的是不住无为。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还是就是修行方法这个地方上，具体的这个修行是怎么个修行？咱们从头开始看。为修学空，不以空为正，说的不就是无为吗？但是它不是就是停留在这个无为上，说的就是空。就是这个无自性啊，说的是空，说的是无自性啊，说的是这个，但是它并不堕在这个无，并不堕在这个空上，这就叫修学空，不以空为正，或者按照咱们说的是把空也空掉。它这个空啊，并不是和有对立的那个空，如果是和有对立的那个空，那就是以空为正了。修学空不应该以空为正，我们说的这个空不是和有对立的那个空，修行无相无作，这个不以无相无作为正，这就是说的空无相无作，这个是三解脱门啊，就是说的怎么是不住无为啊，你修行就要用这个三解脱门来成就嘛，这里说的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的这个空无相无作，这个说的特别的好，但是就是你看现在的僧人的这个寺院的那个山门呢、啊、它都分这三个，中间一个大门，旁边两个小门，这就是三解脱门，它为什么有这三个门，就是从这三解脱门来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是现在的那些教下的那些宗派，它没有基于这个三解脱门建立的一个宗派，也没有各个宗派也不强调这个三解脱，其实我觉得这个三解脱说的可好了。从本质上来说是空的，从相用上来说的话它是无相的，从这个因果上的造作上的这个业力上来说的话它是没有造作的，说的多好啊，空无相无作。那么怎么样是修行空啊，怎么样去连空也空，并不抱着一个空，并不死守一个空，那修行无相无作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停留在一个没有相的相，它并不停留在这儿，它不停留在无作，什么都不做这个地方的这个行为的一个举止上，它不停留在这儿。这个地方说的都是心，心是空的，心是无相的，心里面没有起过一丝一毫的造作。这里说的全都是修心呐、啊，全都是心呐、啊。所以说，学空不以空为正，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正。修学无起，不以无起为正，看看这个无怎么解释的啊，这个无起说的是缘起，缘起就是说的修学无起，不以无起为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修行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修到了最后的这一个，它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这个东西它不是带缘的，它不是攀缘的，就是真心这个东西它不带缘而起，它不是靠攀缘能攀得到的，所以说我们靠研究研究不到它，我们靠琢磨也琢磨不到它，我们去够它，去够也够不着它，你用一个什么东西去修你也修不到它，实际上我们修是打消我们的妄想执着，它这个时候是自然起现的。修学无起，不以无起为正，就是说的是这个修行的，就是修行的这个地方是要离因离果的，离因离果的。虽然是修行是离因离果的，但是世间的事情还是随顺的，就是我们说的随缘。还是随顺的世间的缘起缘灭，但是修行这个地方上的心不跟着那个缘起缘灭走，那个心就是无因无果啊，但是视线的就是因因果果啊， 你看，佛不造作，佛无因果，佛不受持，佛无因果，佛不造作。这个血脉论里面就有说过呀。但是呢，你看看，虽然这么说，我们的祖师，你看那禅宗的祖师，他修行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还有个果，我去还一下啊。人家说咋回事啊？结果他过去世的时候杀过人，这一世的话。他就说这一世就会他就把这个法传给了下面的人之后呢，他就自己到街市上走，走着走着被一个人误会着给杀了。这个人为什么会误杀他？就因为以前有这个因果关系，有这个因果关系，那该还的也还了，也就是说世间的因果也随顺了。但是呢，他实际上就是无造作无因果。所以说这就是修行无起，但是呢他并不以一个相为证，不以无起这个相为证，不以无相这个相为证，不以无作这个相为证，也不以空这个相为证。也就是说的是他并不树立一个相上的标准，相反的相上来说的话是缘起缘落，该生生该灭灭，哪怕将来佛法没有缘，该灭的也灭啊。僧肇在这地方说的是诸法缘会而有，缘散而无，合法先有待缘而起乎，此是空观之别名。就是按照僧肇的解释来说，这就是无起，就是说的另外一个在这个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证的时候，这个地方僧肇还解释了，就是说的是二乘，同样一个不作，二乘的不做呢，他就是说的是我不生我也不死，我不入生我也不求死，我也不入那个死，我不入生死。大乘的无作呢是出生入死，头出头没。二乘无作不造生死，大乘无作万法不造也。这是说到修行无相无作的这个。关于无常而不厌善本，并不是说没有无常啊，并不是说没有无常啊，确实是无常的，虽然是无常的，但是呢这个无常它是怎么样啊，无常它虽然变化，但是它在不停的变化呀，它在不停的变化，就着这个不停的变化，那就不停的就是随喜赞叹和就是不识种种的善啊，不识种种的善，就是这个地方它并不是断灭啊，它虽然是无常，虽然是无常的，但是它并不是断灭啊，就着它这个不断灭，哎，修善不厌啊，修善无厌，修善不厌。这个观无常就是小乘的那个无常就不是了，小乘的那个就是无常，它是厌离的，它是厌离世间的，厌离世间的。大乘的是不应该有个这个厌离的。观世间苦而不恶生死，观于无我而毁人不倦啊！观下面呢就说了，不仅是无常啊，世间的这一切的种种的苦都是苦啊，都是苦啊，世间的这真苦啊，真苦，真苦又怎么样啊？真苦的还是该生生该死死，人就着人家的生死，人家需要牛就做成牛，人家需要马就做成马，做牛做马去，还是要这样啊。关于无我而毁人无倦，毁人不倦，无我，有的人就说了，无我这个地方上他不是没有吗？没有的话有什么教诲啊？无，既然是没有有什么教诲？正因为无我，那就是该说的正好要说。有的人认为无我这里就不应该了，就不应该了啊！他这个无我并不是就是说的是，并不是说的是断灭，并不是说的是断灭啊。关于无我而毁人不倦，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也挺有意思的。但是你说让我说，我也不知道咋说他。我觉得大家看着都应该是还是就是说的是有所感想吧。无我则众生空，空而非无，无我则众生空。空而非无，故毁人不倦也。鸠摩罗什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还是直接的看经文的意思吧。他这个说的空而非无，故就是说的空也不断灭，空也不是断灭。你这个无我并不是断灭了，闭口了，不是这个意思。关于寂灭而不永寂灭啊，关于寂灭而不永寂灭，这个寂灭是真相，寂灭是真相，寂灭是真相。但是呢，它并不是就是一定要现一个寂灭的相，它说的是心啊，说的是心，并不是相上一定要现这个不动啊，这样的是寂灭。在这个地方上，僧肇就说了，僧肇在这个地方上说的就是说，二乘他认为这个无常就是无常，所以说呢，这些善法什么的，他是厌离的。二乘认为这个苦啊，就是苦的， 所以说呢，他要远离生死，他要远离生死。而大乘并不是这样的，他要远离生死，就是说的是这个大乘并不这样啊。大乘就是说的是观了无常了，观了无常了，他也不厌善根，观了世间的苦，他也就是说的不是要离开生死，不是要离开生死。关于这个寂灭了，就是说的他的心是寂灭的，但是他永远不入涅槃。这个地方僧肇就说了，二乘就是这个特点。他认为是真有一个无常，所以他厌一切的善法，他认为是真苦，所以他讨厌生死，他要离开生死，他要离开生死。我联想到了另外的一个经典的话，无有大患唯无有身，若无身我有什么患呢？你看看我呀，唯一的挂念就是因为有这个身啊，要是没有这个身我还有什么挂碍呀？我还有什么挂念呢？就没有事了呀。这个地方不多说了，不多说了，对对对，道德经的是道德经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大概是这个，我是想到了这种的，想到了二乘的这个地方。关于远离而身心修善啊，关于远离这个地方啊，僧肇有解释。僧肇说远离有三种，远离有三种。第一个就是说离那个人众五欲啊，人众五欲。第二个是离烦恼，第三个是离诸法性空远离。僧肇解释了，说这个远离啊有三种啊，这个远离有三种啊，远离有三种，一个是离人众五欲，一个是离烦恼，第三个是诸法性空，所以一切的法远离啊，一切的法。这个人众五欲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说的这个人众五欲啊，应该是说的是色声香味触啊，色声香味触，它能够让人起贪，所以色声香味触也叫欲。我查了一下，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关于远离而身心修善，所以说这个远离诸法性空远离，诸法性空远离就是一切的法它本质是空的，所以要离开一切法。现在主观的就是一切诸法本性是空的，就是这个远离。但是虽然远离一切法，但是呢，就是并不断灭那个身心修善啊，身心修善。他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善是什么善？还是说的是佛法这个善，佛法这个善。下面有说观无所归而归去善法。对，观无所归而归去善法。关于远离而身心修善，观无所归而归去善法。虽然一切的远离，但是呢，该修的善也修啊。虽然就是无所归，但是也要归到这个善法。这个地方是怎么理解？我认为这个善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归于净土，归于净土。他说的这个善呢，还是佛法中的这个善，还是往这个方向。他不是，他应该是包含这个人天善道，但是他比人天善道的更广，所以说应该说归于净土，归于净土。为什么要分开和为什么要和分开人众五欲和烦恼分开说？人众五欲这个地方啊，三种远离啊，三种远离是修行方法，修行方法有三种。第一个先要离开那个五欲，第二个呢要离烦恼，第三个呢你要知道一切法的本质是性空的，连法也应该离，这是修行的一个次第啊。先扶住粗重的烦恼，先扶住粗重的欲望，然后呢远离一切的烦恼，第三个呢一切的法都不执着嘛，这是次第啊，这是次第。对呀、说了是次第呀、这是说的是关于远离而身心修善，关于无所归而归去善法，关于无生而以生法呵护一切。下面说的就更进一步了，一切全都是无生，一切全都是无生，然后呢该生生该灭灭，用生法呵护一切，就是荷担如来迦叶，荷担救护众生这个事儿，你不现世受生之相，你怎么去呵护啊，怎么去呵护啊。所以说呢，虽然是无声，虽然是洞见了无声，但是呢他就是处于生死之中，处于生死众生，呵护这个如来教法，负担如来教法。关于无漏而不断住漏，无漏 这个漏啊，漏就是烦恼的意思啊，漏就是烦恼的意思。关于无漏，就是说的是这个无漏无为，说的是这个地方本无烦恼，本无烦恼，本无烦恼。但是呢，人家现这个相，他也现这个相，也现这个相，也现这个烦恼相。这个漏就是指的是烦恼，不断诸漏就是不断烦恼，不断烦恼就是这个意思。我看在这个地方上啊，在这个地方上，僧肇的解释啊。啊，僧肇的解释是这样的，僧肇的解释就是说的是这个虽然见到无漏，但是呢虽然是洞见了无漏，但是人家是有漏的，他也要现出来跟他有漏。啊，虽见无漏而与彼同漏，同漏有两种，一种是就是有为入生死，实际上还没有断漏的，还有一个是已经断漏了而现不断的，也就是说凡夫的他是有生有死，他是这样的，而菩萨现的是他虽然是无生无死，但是他现一个有生有死的样，他虽然已经烦恼断尽，他是他现有烦恼的样子啊，有烦恼的样子。这个漏就是说的是烦恼啊，漏就是烦恼。为什么叫做漏呢？为什么叫做漏啊？就是这个漏，它就是按照这个大词典上讲啊，这个漏就是留住的意思，留住的意思。因为你有情，因为你就是有住着，有住着，有执着，有情，所以说呢，你就留成了什么？留成了欲界、色界、无色界，留成了这个，就留成了这个啊，留成了这个。这个因为你就是说的这是要留它，就是漏就是留住的意思，留住的意思，也叫做漏，也叫做漏。留住，留住，这个是摘自于毗婆沙论啊，说的是这个，说的是不是你那个，是说的是留住。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前面说的关于无漏而不断住漏，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观无所行。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这个本来一切啊，这个都是性空的，你有什么行的余地啊？没有你行的余地，谁在行啊？没有一个能行，也没有所行的余地。这个法本来是一切空的，但是呢虽然没有行的余地，但是呢就是该怎么去教化行持就怎么教化行持啊，这是说的是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因为众生那儿他还有作的业啊，众生那儿他还有三界啊，所以说呢就是假借的那个相啊，去教化引导教化，这就叫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观于空无而不舍大悲啊，这个就是诸法它都是为就都是空的，但是呢它并不是就是因为空了它就不要这个悲了，不要这个悲了，这个正好是大悲，正好是大悲，应该是关于空无而正好大悲。观正法位而不随小乘，这个正法位而不随小乘，正法位这个正法就是说的是无为，就是无为的意思，但是小乘他理解这个无为，他理解成什么都不干的相，啥也不能干，干了这个都不行了。大乘的无为是说心态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要造作的，他从来没有造作过，但是呢他的事项上来说的话他是活泼的，所以叫观正法位而不随小乘啊，不随小乘。观住法虚妄无劳无人无主无相，本愿未满而不虚福德禅定智慧。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说到了一个本愿的问题，一切的诸法都是空的，它是就是并不是实有的，一切的法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能，没有一个所，它也没有相，但是虽然是这样的，它还有本愿啊。本愿是什么？哎呀，就是这个阿弥陀佛，我要就是这样去救度，那是他最开始的时候成佛时候的那个愿，那个愿还没有满，他就该做的他还做了，这些事虽然是虚幻的，但是这些虚幻的他还在做这些虚幻之事，就是梦幻佛事水月道场这个事他并不断灭，他的本愿还没有满啊，本愿还没有满啊。僧肇在这个地方上就说了，本愿没有满，不以功德定慧虚假，就是说哎呀这些都是假的，我不要了，我不管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跟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同意啊，可以吧，可以吧。修如此法是名菩萨不住无为。我看我们这一段讲的是不是到这儿了，我们再把这一段再贴一遍，整个的这一大段再贴一遍。 这个地方说的是前面说的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然后说的是就是这个无起，无起就是说的是没无因缘，没有因缘，然后说的是空无常无我寂灭，说的是这些，然后说到了归去的问题，还说到了无生，无生就是呵护一切，还说到了无漏无所行啊，无漏无所行，还说到了就是就是教化众生的事儿，还有不随小乘，这个门愿本愿未满，并不是停留，并不是不修福德禅定智慧了，就是后面说的是教化众生的事，前面说的修行的事，在这个地方上啊，我觉得这两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光是我们不应该光看见后面的，它这个前面说了不住有为，说了种种种种的那个有为，后面的这一块我们要看的是什么，看到的还有第一句呢，你别以为不以空为正就行了，你的心态必须要是空的，你别以为就是不以无相无作为正就行了，你就在那忙忙叨叨的，你要知道你的心态必须是无相的无作的，你不能光做这些事儿，你做了这些事儿还觉得就是自己做了多大多大的事儿似的，自己做了多大多大事儿，你最关键的是你当体要知道你做的就是无作，最关键的是这一个，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还是要在前面这个地方上用功，前面这个地方上用功，如果你在毁人不倦的过程中啊，什么毁人不倦啊，就教化众生啊，还有就是福德禅定智慧啊，在这个过程中你修了还有执着，这个事儿我不管你干还是不管，但是关键是你的心不能有执着，你先让你的心别有执着再说。还是我认为我们这些凡夫啊，还是最关键的是在前面这个地方上你证了圆融了证彻了，后面再说起用的事儿。前面最关键的还是你要有一个无为的心态，我觉得是无为的心态，你没有一个无为的心态，你这个路啊也走不长远，只有无为才能够生生世世不间断，你有一丝一毫的有为，那都是就是说的那都是会产生厌离感，你别以为你有收获感，还会有厌离感。看看这一段，这一大段有什么没有？有什么问题没有？所以这些你也可以反过来念，你也可以反过来念。不以空为正，修学空；不以无相为作无作为正，修学无相无作。你也可以这样。不须福德禅定智慧，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观诸法虚妄，无劳无人，无主无相，不舍大悲而观于空无。以行法教化众生而观无所行，他也可以这样，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两个是同时的，你偏颇哪一个都不合适，偏颇哪一个都不对，你在心上偏了那个空无，不要事相，或者你只追求事相上的那个热闹，你的心态上不是那种空无的心态，这都不行，这两个都不行，你要是只追求事相，那叫着相，你要是心行上偏空什么都不做，那叫小乘，这两个都是不对的。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对会死的身体有厌离感，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我没有这种同样的感受，我不清楚。你对于死的身体有厌离感，你对于什么没有厌离感呢？这凡世间所有的相它都是无常的呀，不光是你的身体它会坏灭啊，世间所有的东西它都会坏灭啊，所以说你对于死的身体有厌离感，你对什么东西没有厌离感，我不知道。什么是不死的呀？什么是不死的？你见过不死的吗？你见过不死的吗？石头啊还是什么呀？石头它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也会坏的呀。对呀，我对于这个我没有同感，别人谁有谁可以跟他，你们互相聊好了，我对这个话题我无感。真理不死，你的身体都死了，谁在想这个真理呀？你一口气上不来了，佛性在哪里呀？他就是不死，他关你什么事？你那时候一口气上不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接着向下学习吧。杨师兄的这个我没有什么说的，我不会说什么，如果别人对杨师兄的这个你们可以互相的聊一聊。少师兄你来念吧。
巨 又具福德故，不住无为；具智慧故，不尽有为；大慈悲故，不住无为；满本愿故，不尽有为；及法要故，不住无为；随受要故，不尽有为；知众生病故，不住无为；灭众生病故，不尽有为。诸正士菩萨以修此法，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是名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尔时彼诸菩萨闻说是法，皆大欢喜，以众妙华若干种色，若干种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于佛。即经此，即此经法，并诸菩萨已，稽首佛足，叹未曾有。言：释迦牟尼佛乃能于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现，还到彼国。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一段我看了那个经解上也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就是需要给说的，这一段的意思什么的也挺好懂的。具福德故，不住有为，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说的是不住有为，不尽有无为，不住无就是这个不住无为，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这个是一个意思，它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呢，是有福德就不住无为，不能这个要具备福德资粮啊，所以不住无为啊。因为有这个智慧，智慧是深广的，所以说它不会断灭啊，所以说它会不会就是舍弃那些有为，不舍弃有为，不住无为，不舍弃有为啊。因为它大慈悲啊，所以说它不会就是耽搁在这个无。就是这个空啊断灭这个地方啊，因为它是大慈悲啊，因为它要尽它的本愿啊，它要让它的本愿满啊，虽然这个本愿是空的，但是也要让这个本愿满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该做什么做呀，它并不断这个无，并不断灭这个有为啊。嗯，因为他这个众生啊，他有各种各样的病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应病于药，这个时候不能就是说的是就不做，你要看看他都有一些什么病，需要什么药啊，这就叫及法药故，不住无为。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他众生的根气不一样，你该用什么药的时候，他每个人用的药不同啊，这个时候这个该用这个药，那个该用那个药，这个时候的话，该有为就还是有为啊。一个是及法药，一个是随受药啊，一个是随受药，这两个就差不多意思。因为众生都有病啊，他众生的病种类多，什么样的都有啊，所以说不能够就是停留在什么都不做。因为这个众生种种的病要灭他呀，所以说呢不应该停留在不做，应该是不应该断灭掉这个有为。所以说呢，诸大菩萨修这个法，不就是不断灭有为，他不住在无为上，这个就叫做尽无尽解脱法门。应该修学这个地方啊，它就是实际上的话，这个法门这个地方就尽无尽解脱法门的话，这个地方就等于说叫就是解脱法门吧。这个解脱法门就是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不尽有为，一个是不住无为，就是这个不思议这个维摩诘居士说的这个不思议佛法，不思议法，它的体现就是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随喜这个无尽解脱法门，这个地方上僧肇有一个解释，不尽有为就是不住无为，不住无为，对对对，是这个意思，你说的没错。僧肇解释呢，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就是两个不二法门，两个就是无爱法门，无爱的法门。这个无爱的法门啊，是这个菩萨弘道的要路，这个诸佛就是所有的方便佛事都是从这儿来的，都是从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这里来的。就是僧肇法师在这个地方给归了，归到就是尽不尽解脱法门，把这个地方上归成是菩萨弘道之要路，佛事无方之所由。把这个归到这儿了，这个总结就总结完了。我看整个的这个，这个第十一品呢，我看也就应该是没什么了，没什么了。第十一品就完了。我们要不要再把这个第十一品还再过一遍呢？还是接着就十二品了？好吧，再贴一遍吧，贴一遍就不念了。我直接贴一遍就把这个意思简单的再说一遍。 这个第十一品菩萨行品啊，菩萨行品就是说，这个维摩诘居士说，哎，我们去看佛吧。然后大家说好吧，文殊菩萨跟就是维摩诘就率领着众大菩萨还有弟子，就是要过来看佛了。这个时候呢，佛正在俺罗树园在这儿说法呢，然后突然呢，这个地方啊就现了很庄严的一个景色，然后一切的众参与这个法会的人呢，身上都披了一层金色，然后阿难就说了，哎呀，这个有瑞印啊，一定是有什么事儿，是什么事儿让这样的话就会现这样的庄严呢？这庄严景色一大家都披这样的一层金色呀。然后佛就说了，这个因缘呀，就是维摩诘文殊师利和一这个大众善知识围绕他们想要过来，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就是有了这样一个瑞印，有了这样的一个瑞相响应。然后维摩诘在那边呢也知道了，然后他就告诉文殊师利，哎，现在我们就可以一块去见佛了，走吧，我们一块去吧。文殊师利说，对，现在正是时候。然后维摩诘就用神力，刚才不是说了吗，那狮子座特别的高广啊，他把这个大众啊还有狮子座啊全部的就是放在了他的右手里面，然后到了这个佛所。到了佛所之后呢，文殊师利呢就是顶礼佛足，顶礼佛的脚，又绕着佛就是七圈，然后呢恭敬合掌在一边立了。其他菩萨一看文殊这个维摩诘也这样啊，他也就其他菩萨也纷纷的从那个座上离开下来，就是给佛顶礼，然后绕佛七匝一面立。然后其他的人一看也都跟着学了，这是这一段了。这就是说佛跟维摩诘他们之间的这种的互相的响应，他们两个的这个一呼一应，就是说从法上来说的话有一种平等的关系，但是呢还有一种的尊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佛他这个主位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呀，文殊师利文殊就是这个维摩诘他是什么呀，他是他佛的国，他国的佛呀，他不是这个国，在这个国他现的是一个居士，他现的是大菩萨法身大士的，他现的是这样。所以说呢他这样的话他是佛上主角，就是他到了佛这儿来，他就是还是就是像其他弟子一样行就是见佛之礼啊。虽然法上他是无佛无法无众生，但是他献的这个礼该献什么还都献了，没有坏一丁点的世间法。下面接着来吧。然后这个佛呢，佛也没有就是说什么法，佛在这一个劲儿的说维摩诘，佛是这样啊，辛苦了辛苦了，你们坐吧。然后佛就跟舍利佛说，你看到这个维摩诘了吧，你看他怎么样啊，他的自在神力怎么样啊，哎呀我见了，你见了之后怎么样啊，佛是这么问的。哎呀没办法呀，他那个东西我们怎么也思议不到，我就是再揣摩也揣摩不到，我揣摩不到，不是我的思量能够揣测得了的啊，就是这样的。就然后阿难就听佛说法呢，阿难就开始说了，哎，我怎么闻到特别香啊，这香是咋回事啊。然后佛就说了，是那边的那个菩萨他们的毛孔里面都发香。然后舍利佛就说了，我这个毛孔现在也香着呢。阿难就说，这香是哪来的？舍利佛就说了，这是这个维摩诘大士啊，他呀从众香国取了这个佛余留的这个饭给我们吃了，我们吃了之后的所有的毛孔啊都是这么香了。再接着往下贴了吧。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维摩诘见了这个佛，见了佛法，然后呢就是见了佛之后呢，就是这个佛就问舍利佛，舍利佛这已经歇菜了，舍利佛这歇菜了，不是我所揣度能揣度得了的呀。舍利佛歇菜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又起来了，是谁呀？阿难，哎，这个香味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就着这个香味就开始了新的了，这就是这一门主要是就着阿难问佛这个香味，主要是就着这个来的。就是这个，这香味是咋回事啊？这香味是咋回事？就是吃了饭，我们就从他那个佛余下来的饭我们吃了，所以我们身上香。那这个香啊，要能持续多长时间呢？这个饭消了，这个香气也就消了。那这个饭什么时候消啊？这个饭是七天消。然后呢，如果从法上来说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声闻人，他没有入正知见的，他吃了这个饭，他就能够入正知见。他入了正知见，这个香味就消了。已经入正知见的，吃了这个饭。心得解脱，这个香味就消了。没有发大乘的，吃了这个饭啊，他就能够发大乘，发了大乘，这个香味就消了。已发大乘的，吃了这个饭呢、啊，他能够证无生忍，他证了无生忍，这个香味就消了。已经得无生忍的，他吃了这个饭，能够到一生不处的那个等位菩萨等位那儿，一生 等, 一生补处那个地方，那个到了一生补处这个饭味儿就香味儿就消了。这个就像是有一种药，它是特别特别好的这一种药，你吃了这种药啊，就是它有这个病它能够好这个，把这个病治好，它有那个病它能够把那个病治好，它这个病好了，这个药力也消了，这个药力也消了，这个饭也是这样的，这个饭能够消一切的烦恼毒，烦恼毒消了，这个饭也不留。烦恼毒消了，这个饭也不留。你看看这个饭不就是法吗？烦恼消了，法也不留。法是用来消一切烦恼的，法不是让你来玩弄的，法不是让你来玩味的，法不是让你来卖弄的，法不是让你来研究的，法是为了让你灭除一切烦恼的。你烦恼灭了，法也灭了，这就是佛法的真精神。只是说在他那儿，他这是饭呐、哎呀，这些吃货老羡慕了。这吃货啊，就是阿难就说哇，没想到这个饭能做这种事儿啊。就是接着往下来，接着往下来。前一段说的是那个消，那个消那一块，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也说过，也说过。虽然重点说这个消了，但是前面呢，大家看这个修学的这些次第啊，从小乘发心啊，一直到就是入大乘的正知见呢、啊，入大乘的正知见，乃至一直到成正等正觉，一直到成正等的，都没离开这个饭啊。但是成就是说的是烦恼余毒都灭了，这个饭也消了啊，这个饭也消了，也不留一丝。丝一毫剩的余地也不留一丝，这个都说过了，我们就不在这多说了。然后这个饭这么好啊，这个吃货一说啊，这个没想到这饭能这样好啊啊！然后这个佛就说，哎呀，岂止是饭呢、啊？岂止是香饭能够做佛事啊？每一个的佛土啊，它的方便各有不同。有的是用佛光明而做佛事的，有的是用菩萨做佛事的。就是佛他如如不动，是菩萨去，哎呀，就是有来有去，有说法，有示现，是菩萨做佛事。有的呢是佛所化现的普通人。他那个凡夫的人他做佛事，有的呢就是菩提树就能做佛事，见树啊原来是这样啊，这个树就能够做佛事。还有的呢就是用衣服啊卧具啊佛衣服啊卧具做佛事，有的呢就是用饭做佛事的，有的呢是用这个园林台观做佛事的。园林台观就是我们去看吧，我们出去看景色吧，山景啊远景啊林景啊，用这个就是给他示现究竟法义了。有的用32相80种好做佛事，有的用佛身做佛事，有的用虚空做佛事，有的就虚空做佛事，就是你就是这个并没有示现那些景色的，示现的是跟所有的景色相反的空。哎，这个他就悟到了，就是众生啊，他因为各自不同的缘，他凡是就是这个什么样的众生，他根据什么样的缘能够入道，但是凡是众生呢，他都能够，因为他自己的众生呢，他喜好不同，他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一律都能够入道啊，都能够入道。还有的呢是用譬喻做佛，一听譬喻啊，原来是这样啊，像梦啊、幻啊、影啊、想啊，镜中像、水中月、热食宴，听这些譬喻的，你看看，大家注意这些譬喻，这里没有说能量，没有用能量来做譬喻，用的都是什么呀？用的都是就是你看着它有，但是本质上没有用的。还有的用语言音声文字做佛事，僧肇就说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啊，语言音声文字做佛事啊。还有的就是清净国度，他就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为，这个就是他用这个来做佛事。一到这儿啊，明白了，原来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诸佛威仪啊，就是所以啊，你看看这些都是佛事。所以说诸佛他这么多，这怎么总结？我干脆给你这么总结吧，举手投足凡有所作全都是佛事。最后就总结到这儿了。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举过很多的例子，我记得当时的时候举以佛光明而做佛事的，就是这都好多了，这些都能够举出来。就这个每一个用一个禅宗的公案差不多都能举得出来，都能举得出来。用佛光明做佛事，我们举的是那个就是那个龙潭这个德山见这个龙潭重信，用那个蜡烛一吹一灭，哎，那个做佛事，那个用的是佛光明，那个我有印象啊。祝菩萨做佛事，就是说的那个主师没有动，旁边的那个侍者说的话他开悟了，这种的有没有啊？有。佛所化人做佛事，那个街上的屠夫哪个肉不是好肉啊？哎呦，开悟了。 菩提树而做佛事的这个我没有印象了。衣服卧具的这个那有的是，这个衣服卧具你看他们经常的展那个坐具啊，用那个坐具啊，用那个福字啊，用那个坐具啊，那个就别说了。用饭食而做佛事的，赵州说吃饭了没有，吃饭了，吃完了饭，吃完了洗碗去，嗯，这不是以饭食而做佛事吗？嗯，还有这个云门湖饼，这不都是啊，园林楼台做佛事，园林楼台就是那个无有隐户儿，无隐户儿，这不也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圆悟克勤，就是出门了一看到公鸡咯咯咯的一叫，哎呦开悟了。32相80种随行好而做佛事的，这个这个就是以这个嗯，你像那个观音啊，提篮观音呐、啊，提篮观音他就是这个，他就是这个一向好做佛事的，一向好做佛事的，以佛身而做佛事的，以身相做佛事，这个没想到，以虚空做佛事的，还有的用比喻言语做佛事的，还有个无言无说无实无作无为做佛事，这是有的，以佛身做佛事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禅师，有一个弟子，他就是说的是他那个行脚行着疑心很大，行着他隔岸见到那个师傅了，终于见到他，但是隔这个水过不去，那个师傅冲他一招手，他开悟了，那师傅啥都没说，师傅给他招手，哎呀就说你过来我在这儿呢，哎呀就这一招手给他挥个姿势，他开悟了，这都有，这些要举的话都可以举，所以说他各自因缘都不同，这是从学人的角度，从这个诸佛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诸佛教化众生，这举手投足全都是佛事儿。最擅长用洗碗做佛事，菩提本无树啊，菩提本无树，举得好，物也分大物小物。好了，这个李静啊，你先给我说个小物，你既然知道分大物小物，说明你是不是小物了？你先给我说说小物是啥？你说话又开始不靠谱了。这么说吧，李静啊，这么说吧，这个大悟小悟啊，不是看那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沉的那个境界来得多猛，应该这么说，看他的习气多重，他的习气重那个悟就是小悟，他的习气轻那个悟就是大悟，这么说也是可以的。你别以为就看那个境界，有的人经过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境界，这个他照样是习气重，照样是着相，那能行吗？它不是在于那个境界，那个境界不是大悟小悟。今天每天要写感想的嘛，今天想说李静啊，看样子他可能要迁座以后再发菩提心，迁座那就是这些事儿。哎呀，我不擅长和邱意农微信做佛事，你累死了老师。对了，截图发朋友圈。我今天听你们说了，我是从来不看任何人的朋友圈，没这个习惯。我不是说因为自己什么好，我一看自己的朋友圈里头那些人啥都发，我都绝望了。很久很久以前，然后我一想，哇，怎么这个人也是我的朋友啊？我的天哪！所以我就干脆就不看了。因缘不同，起心动念，我发过，我发的少，我发的不多。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回，我那些朋友圈互动什么的我都不太熟悉那些。那个魏老师他有朋友圈，你不要折腾咱老师了。说到哪儿去了？哎呀，对，回经文上。未曾有也，世尊如此相犯能作的啊。那个说完了，那个就是说到四魔这儿了。不光是那些好的能做佛事啊，就是后面的就说了，还有这个四魔啊，84000烦恼门呐、啊，众生为着他就是感到非常的拖累，非常的就是疲倦。但是呢，这个也是就是佛事啊，也是佛事啊。你疲倦了，你才想着厌离，你才想着出离啊。你有了烦恼，你才想着出离啊。你有了魔，你才想到了佛呀。所以说，这都是他的佛事儿，都是他的佛事儿。所以说啊，这都是就是诸佛法门，在这个地方啊是非常活泼的。这个能够就是说的是这个入一切诸佛的这个法门，菩萨凡是入到这个门里的，他 看到了净向好的净土，他也不喜，他也不得不贪恋他，他也不觉得自己多厉害。见到了不净的净土，他也不鄙视他，也不忧他，也不烦他，也不要从这个净土不好的净土中离开。要是就是这个祝佛，就是生欢喜，就是同意祝佛生欢喜心，好的坏的都生欢喜心，好的坏的都是祝佛所用，就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啊，祝佛如来呀、啊，功德平等啊，为化了现不同的众生，他现在佛土什么样的都有，有好的，有坏的，有那个平等的，也有坎坷的，都有的啊，有平坦的，也有坎坷的，这都有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就这么说吧，你看到佛土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土，但是你要知道，它那个空啊，是一个空。嗯，所以说啊，诸佛的色身啊，虽然有种种种种的视线，但是他那个智慧啊，他并没有多样。他这个例子举得特别的好，他举了各种的国土，虽然不一样，但是虚空是一个，这个智慧等同于虚空，虚空就是不可得的，但是呢，智慧虽然是不可得的，但是它有一切一切的妙用，它并不是断灭的，它具住一切一切的妙用。这个地方这个例子举得好，就是这一段说的特别特别的精彩，我觉得是，就是说的是阿难说啊，没想到吃饭也能成佛事啊，我们要能升到那儿多好，吃一顿完事了，吃一顿就那个啊，一生不处了啊，那好得很呐、啊，好得很呐、啊。佛说的，你岂止是那一个呀？就是说的，还有就是等等等等的这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还有魔事，这全都是这个方便佛事啊，全都是方便佛事啊。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这个，有的人说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魔是没有的，是没有的。实际上啊，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该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让你能够方便引你的就现；该现魔相引你的就现魔相引你的。在这个地方，这两个是平等的，这两个都是佛的方便。你别只取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就麻烦了，那是着相，那是以色相见如来，你早晚要入魔道。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因为我记得好像有我说过这个类似的道理，当时的时候是在山东，有个人批评我说我毁佛，我说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魔也可以，我这是毁佛。哎呀，他的意思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啥呢？他的观点是你学了佛，你的身体就应该好，你学了佛，你的面相就应该好看啊，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说说这多麻烦呢。哎，这太麻烦了，他不知道那个模式他也是佛事儿。这是说到了这个，然后后面说的就是说到了好的国土跟坏的国土的问题，坏的国土跟好的国土这两个地方啊，就是在佛这儿看的是平等的，有的时候该实现坏的国土就实现坏的国土，这样他正道快。所以说哈，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我们说过一个心灵鸡汤。我们说的心灵鸡汤，就是说的是这个，哎呀，到点了，我的天哪，我这太啰嗦了。我们说的那个心灵鸡汤是，你别以为就是碰到这些不顺，碰到这些不好的事儿，是这个不好的，这些是你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经验，难能可贵的体验。你通过这些体验，你能够回头学佛，这是多好的事儿啊，一点都不是不好的。这个是。他不知道佛陀生病啊，对呀、啊，佛陀生病呢是另外一个事儿了，另外一个事儿了。有的人一生病就用咒语，就用那个咒语。我说你知不知道佛陀生病的时候，他也用世间的药啊，他也吃药啊。他们不知道了。你说那个供那个僧啊，就有一条就是供药具啊，供药具啊，就是说他该吃什么药，你直接给他去抓那个药给他吃，有这个的。你们这些啊，这是说到这儿再往下接着，哎呀，再往下接着看吧。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助佛法的这些，就是说的是用这个成就这个成就该用什么成就众生就用什么成就众生啊，就用什么成就众生。所以说啊，就是这个佛陀三藐三佛陀多陀阿伽度，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些意思啊，就是觉悟啊，这些意思啊，就是这些意思啊，要是广说的话都说不完。就是你要知道啊，这个意思啊，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看看上面那个光做佛事的都能有多少多少种啊。所以说啊，你这个觉悟啊，正辩知啊，这个佛陀呀这些的，这个意思啊什么的，可广阔了，可广阔了。 你都是揣测不了的，揣测不了的。这一段就说完了，接着贴下一段吧。然后阿难就说，哎呀，就是说的是我再也不敢说自己多闻了。佛说了，不是说的是你不多闻的事儿，而是说呢，你就是说的是你已经是声闻中最多闻的了，但是你多闻就是用你的思维心去揣测，你是揣测不到的。你看看这些菩萨，你看看你身边的这些菩萨，他们呢就是无论如何你都揣测不到的，他们就在你身边，你们为什么不学他呀？所以说这个意思是让你回小向大，你不要用你的思维心意识心自己在那揣度，你那样揣度永远揣度不了佛的境界，你应该回小向大，再也别用你那个思维心去取一个什么东西舍一个什么东西啦，这是对阿难说的。对阿难的说完了之后呢，那些菩萨听了之后他也有感想，他说哎呀就是没想到佛说法说的这么好啊，我感到很惭愧，刚开始来到这个土说这土怎么这么糟糕啊，现在觉得很后悔啊。所以说啊，诸佛的方便真是不可思议，该现为度众生什么土都可以现，有的要必须要现糟糕的土他就现糟糕的土，他本身是没有高低的。所以说感到就是说的自己也感到很惭愧啊，就是不应该轻看了这个世界，不应该轻看了这个世界的诸佛和菩萨呀。然后呢，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再为我们再说一些法，让我们就是回到那个土的时候，我们还都能经常就是说的念到如来，能够想到这些法，想到这些法的时候能够念到你释迦牟尼佛如来呢？哎，所以下面说的这个不住这个无为不尽有为，这个说的就是给那个香积国的菩萨说的，这个是大乘法的，大乘道的，给他们说的是这个不尽有为，不住无为，给他们说的这个。然后佛就说了，佛说的就是我跟你说那个解脱法门吧，我跟你说那个解脱法门吧，解脱法门就是有一个尽无尽解脱法门，你们应该说什么是尽呢？尽就是说的，你像有为法，它都有始有终啊，这个就叫做尽。什么是无尽呢？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啊，这个时候它就没有一个始，没有一个终啊，这就叫做无尽呢。但是呢，就是大乘菩萨应该怎么样啊？大乘菩萨应该在有为这个地方上啊，一直不让它尽。不让他进，在无为这个地方上啊，不要著着啊，怎么样是不进有为呢？等等等等的这些的，就是这些求法不懈，没有疲倦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的，就是这些都这一段刚才已经说过了。刚才已经说过了，于不离大慈慈悲，不离大慈大悲，然后修四摄法，护持正法，这个不着己乐，然后呢不著着禅定，然后不厌生死等等等等的这些的，有修这个波罗蜜和三十七道品，然后呢就是这个断一切烦恼，出离轮回，喝淡众生，永时解脱，然后呢摧伏魔君，这个常行智慧啊，常行智慧，等等等等这些吧，等等等等这些。后面呢就说的是这个摧伏魔君，常行智慧，后面就说的是不舍世间法，来就是说的并不幻灭这个世间的法，并不幻灭世间的法。虽然不做攀缘，但是也随缘。虽然心中不攀缘，但是也能随缘。随着缘生而生，随着缘灭而灭。等等等等这些的，这个就是这个叫不尽有为，这个就简单的就是今天已经说过了，再往下接着来吧。什么是不住无为啊？不住无为就是空无相无作，这个地方上并不以空无相无作为证，并不以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缘起这个地方上为证啊。对于无常啊、空啊、苦空啊、寂灭啊这个的，他知道本质是这个的，但是他并不厌倦生灭，并不厌倦生死，并不厌倦生死。无生正好是生生灭灭来负担荷担如来教法，是无漏的，正好该现诸漏的就现诸漏啊，等等等，就是说的是这个本愿没有满的话，不是说的无愿吗？不是说的无愿吗？本愿没有满，该做福德禅定智慧功夫的也该修的也修了啊，这就叫做不住无。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怎么样才能真正的不住无为，不尽有为呢？要有福德智慧啊，要有大慈大悲啊，你要知道这些啊，就是这个要有本愿啊，要有就是本愿，既然有本愿了，就是也不妨做方便上的满本愿啊。就是说的要救度众生，就是要应病于药这个地方，所以要急法药啊，要急法药，要随病而给予药啊，所以说不住无为，就是这么说吧，众生不尽，佛法就不尽。 啊，就是这个意思，众生不尽，佛法就不尽。但是你的心态上根本就无佛无法无众生，但是相上来说众生不尽，佛法不尽啊，就是这样。这就是你看看李静跟你说的那个什么说别人的坏话又止住了，这些有一点关系没有啊？天天说的。然后呢，这个香积国的这些众香国的这些菩萨听了之后都感到很开心呀，很欢喜。按照我们说就很开心，就是很欢喜。然后呢供养，然后就是说哎呀，就是说的是真的是这些法都没有听说过，能行这样的方便。然后呢他就不见了，还到彼国去了。还到彼国去了，这是给香积国的菩萨说的。不住有为，不尽无为，在这里僧肇就总结了不住有为不尽无为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个僧肇的解释的，就是住佛菩萨他弘道的要路，佛事无方之佛事的方便的这个由来啊，是从这儿来的。这个按照僧肇的解释，就是这一段是给大菩萨说的，没有这个不可以成菩萨道啊。不可以成菩萨道，不可以成佛事儿，佛事儿菩萨道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都是从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这里来的啊。这是僧肇的解释，我认为这个解释就把这个不住有为不尽有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这一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从香气过来的，你看那香气它发挥的多有意思。然后它这个香气怼完了阿难，还说了菩萨不用佛怼，菩萨自己来怼自己了。你佛你不用来怼我，我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我原来以为你这个佛土下劣，我想着这里头也没什么好的佛法，看样子是自己错了，诸佛的方便不是自己能思议的呀。没想到这个佛土的这个国土这么下劣，这个佛说法能说得这么卓越，哎，就是在这儿。所以说你现在给我们再说说法，我们回到我们那个世界，我们也经常怀念我们那个世界，太乐不思蜀了，应该经常回来忆苦思甜才好。嗯，你给我说说吧。然后佛就给他说了，给你说啥吧，给你说不住有为不尽无为啊。怎么个不住有为法，怎么个不尽无为，怎么个不尽有为法，怎么个不住无为法，哎，给他说完了。说完了他哎呀可欢喜了，然后就还到彼国不见了。说完了，今天又加班加了9分钟。释迦牟尼佛的国土就是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公案好听多了。你都没有看李静，你都没有看。哎呀，前面的有的是怼的，还没怼呢。你没看那个功德那个天女怎么跟舍利佛对话，你都错过了。怼的比公案还狠呢。就是用那个按照那个套路来说李静嘛，李静就不是来修法的，他只是来修善恶的，他根本都不是来修法的。这是按照那个维摩诘经的原套路来说你的，那维摩诘经的格式就是这个格式。你求的是善恶，你求的根本都不是法，你求的根本都不是解脱。今天就到这儿吧。对，看一下，娑婆世界也挺好听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浊，没有问题，交给袁师兄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啊。这个十一门就是菩萨行品，就算是结束了。等到今天，不住有为，不住无为，这就是菩萨行。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辛苦郭老师啊，谢谢老师参加，谢谢各位师兄参加学习。我们下周五见。